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同乌克兰或者达成简化矿产协议。川普新关税上路，学者话 WTO 玩完。库克群岛同中共签战略协议，民众抗议。经传大陆殡仪馆 80% 丧生年龄未够60岁。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路透社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寻求先同乌克兰快速达成简化版的矿产协议，之后再谈拥有矿产比例等细节。就在美国同乌克兰两国领袖紧张关系升温的同时，英国同法国领袖下星期将会会晤川普，商讨俄乌局势。最新消息传出，英国同法国正在规划筹组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协助俄乌可能的停火协议。专家表示，美乌之间不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只是需要进一步协调妥协，为最后的停火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拒绝了华府提出由美国拥有乌克兰 50% 关键矿产资源的方案，说草案未能保护乌克兰。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泽连斯基表示要达成完整协议将会拖延好耐。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批准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或者开始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和谈之前，先取得同乌克兰的协议。川普的乌克兰事务特使海洛格已经到了基辅，20号同泽连斯基讨论修订协议草案的内容以及乌克兰要求的条件。泽连斯基19号强调，无论是这场会谈抑或是同美国的整体合作，具有建设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名匿名的川普顾问向路透社证实，美国绝对会继续寻求同乌克兰达成协议，而且必须要将泽连斯基拉回到现实。在19号，川普同泽连斯基的裂痕有扩大之势。川普抨击泽连斯基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就说川普生活在受俄罗斯影响的假信息空间。即使是这样，推动美乌协议的努力仍然持续。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能够公开向美国人民表示美国的援助将会获得补偿，对川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日前到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乌克兰人知，我们想和他们成为长期伙伴关系。贝森特说，川普总统希望令乌克兰人民和美国人民在经济上更加紧密，令乌克兰人民知道我们支持他们，令美国人民知道给乌克兰的钱会获得回报。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愿意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而另一名的消息人士亦都说，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是协议内容不能够好像美国的最初方案一样过于侧重美方利益。就在美乌两国领袖互相指责造成两派论战的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19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纪贤下星期将会访问华府。在被问到俄乌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那时，华尔兹表示，我们正在和各方进行协调，跟着下来我们将会派出技术团队开始讨论更多细节。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在马克龙较早前紧急安排的第二次欧洲领袖会议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就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纪贤讨论和平解决方案的途径，包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最新消息传出，英国同法国正在规划筹组人数不超过30,000的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协助落实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的停火协议，阻吓俄罗斯再度发动攻击，同时在俄方出现破坏协议的举动那阵立即采取行动反制，必要时展开战斗。 不过英法等国家目前不考虑对乌克兰东部前线区域进行地面部署，以免直接同俄军冲突。时政评论员杨威在大纪元撰文分析，美俄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川普亦都将它作为推动俄乌停战谈判的一大筹码。那就先要分化莫斯科和北京。川普和普京会面那阵，普京应该会希望得到川普的保证，而川普就应该会明确要求普京远离中共。美国同盟友都希望和平合作关系迟早都要理顺，俄乌在现实面前可能终归要各自让步结束战争，而真正坐立不安走投无路的是中共。而时政评论员南述亦都表示，川普现在需要将美国全球战略的注意力集中到西太平洋地区，来应付这个地区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他要完成这个部署，首先他就必须要令俄乌之间停火，令欧洲获得和平。北约和乌克兰其实对川普的想法是非常清楚的，只不过是由于乌克兰在过去三年的战争之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一下子而家要他作出很多让步，泽连斯基一下子接受不到，那就导致了川普对他进行公开批评。所以说双方其实都知道对方要些什么，也只是说美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互不信任的问题，只不过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达成一个妥协，为最后的停火铺路，只是这样而已。观众朋友，泽连斯基上星期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键矿产资源方案，目前美国正在继续推动这份协议，这样今次能不能够达成呢？如果你认为能够，泽连斯基想要美国的援助就必须要同意，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不一定的话，请按二指。如果你觉得不能够，现在得到欧洲的援助无需要美国了，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的话，也都欢迎你留言。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一个月内陆续宣布多项新关税，被视为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直接挑战。学界警告，一系列的政策将会推动全球集体走向高关税，甚至可能动摇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根基，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构成严峻考验。专家认为，罪魁祸首是中共，亦都是川普想要着手打击的对象。18号川普宣布，美国计划最快在4月开始对入口汽车征收新关税，直至增加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最大的入口国，贸易逆差问题一直是川普政府的政策焦点。川普认为提高入口关税可以迫使其他国家让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不过这个举动也都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最终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贸易政策专家艾姆斯表示，现在的重点在于其他成员国会怎样回应美国。他怀疑其他国家是否会支持现时的跨国贸易体系，或者选择和美国一样。但是我会说，世界贸易组织 WTO 玩完了。早在川普第一任期就对 WTO 的仲裁机制表达高度不满，尤其主张该机构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贸易政策裁决不利于美国。川普当时阻止任命 WTO 争端解决机构 DSB 的法官，导致该机构无法正常运作，令 WTO 仲裁机制陷入瘫痪。美国政府长期批评发展中国家持续享有贸易优惠，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经济体在获得 WTO 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仍然维持较高的关税保护和农业补贴。川普政府认为上述国家早已经跃升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但是就仍然享有不成比例的贸易政策倾斜，造成美国企业竞争劣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调低部分关税，但是依然维持补贴。川普暗示 美国可能对上述国家施加更高关税来回应不公平贸易。对于 WTO 委员的讲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博士谢田表示，没错，川普总统这一系列的关税贸易政策基本上是对全球化亮了红灯，可以说会导致全球化的破产。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税贸易的组织。现在如果美国的关税上升，其他各国关税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也都没什么太多存在的必要。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跟中共有关。因为中共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格局当中屡教不改，而且还违反规则，违反自己的承诺，是将整个原本公平的贸易秩序彻底打破，而且占尽美国的便宜，令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每年10,000亿美元。而美国要承受高达10,000亿美元的逆差，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基本上，中共应该是今次全球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而美国川普的这一切举动，实际上最主要打击的对象，其实就是中共政权。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導致的代謝問題，幫助調節身體機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腎過濾。這些產品能夠幫你保持日常健康狀態，減少疲勞，提升整體健康。每個人的體質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議你用之前先諮詢醫生或者專業營養師，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養生方式。近日，库克群岛总理同中共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时未有事先将协议的内容通知库克群岛有宪法联系的纽西兰，令纽西兰强烈不满。库克群岛日前公布了协议，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14号，中共总理李强同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在哈尔滨签署了中国库克群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5至2030以及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但是中共并没有透露有关计划的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两国签署的行动计划将会为两国在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合作提供路线图。消息一出，在纽西兰引发强烈反弹。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10号的记者会表示，根据我们的宪政体系，我们期望在国防和安全议题上能够和合作伙伴保持透明的对话，那就是我们所要求的。15号，布朗在发表的声明中承认已经和中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声明强调，库克群岛和中共的关系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和纽西兰的长久关系。纽西兰前总理克拉克17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表达了担心，他说库克群岛总理似乎已经瞒住他的国民，瞒住纽西兰签署了协议。库克群岛在和中共签署任何协议之前，本来应该和纽西兰提前沟通，为什么库克群岛总理要用这种秘密的方式来损害和纽西兰之间的关系呢？ 在纽西兰和当地压力底下，库克群岛政府17号公布了与中共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其中涵盖深海采矿和教育奖学金等领域。协议当中没有明确提到安全问题，但是加强海上合作的前景可能引发公众对信息和海洋基础设施可能被军事利用的担心。库克群岛总共有15个岛屿，总面积只有200多平方公里，但是它的专属经济海域就拥有19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墨西哥的国土面积。它广阔的海域据说蕴藏着丰富的关键金属矿物。中共持续加强对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引起美国以及传统上在该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的澳洲和纽西兰两国的担心。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去年8月发表报告说，中美两国争夺海上航线、深水港和其他战略资产日益激烈，而太平洋岛国正成为这场争夺战的中心点。报告还说，太平洋岛国靠近重要的航运路线和横跨太平洋的通讯电缆，同时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矿产，也都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国疫情蔓延，突然去世的人很多，而且呈现年轻化。近日有人爆料大陆某地殡仪馆的惊人火化年龄，说80%去世的人年龄都未够60岁，平均年龄是55岁。20号，据 X 平台网友无皇无帝发影片消息，据影片显示，一名男子表示自己有一个在殡仪馆翻工的顾客话俾佢知，而家火化的人当中80%的人连60岁都未够。自己一开始表示不相信，后来客人俾佢睇咗一幅相，平均年龄55岁，70岁以上的人好少。该男子仲话，中国统计局报告显示，2023年平均的火化年龄是67岁，男性63岁，女性75岁。而家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到63岁，咁咪就等于一退休就直接火化？咁多年嚟交嘅社保，咁唔系白交咩？网友无皇无帝仲表示，火化年龄唔够2年就下降到55岁，太可怕啦！佢同时表示，终于睇得明党用心良苦为你好嘅方针政策。点解延迟退休年龄到63岁？原来根据统计局数据，免疫制剂灾难之中的2023年，全国男性平均火化年龄是63岁，男女平均是67岁，咁都是精密计算过的。上周啱啱退休，下周就火化，党的政策好，保送火葬场。最近媒体仲报道了大量30几岁、40几岁突然去世的新闻，两个消息互相验证了中共制造的免疫制剂，即是疫苗的灾难丧生海啸已经来到。抖音平台有关白肺话题的讨论区，有不少网民表示我甲流白肺住院中，或者有年轻人不幸因为白肺去世。不少网民质疑什么流感，明明就是新冠，现在新冠肺炎又叫做白肺了。目前中国疫情猛烈，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医院人山人海，突然过世的人激增，不断传出多地殡仪馆爆棚，排长龙火化。多地的农村山区和田地亦都添了很多身份，但是中共当局就隐瞒疫情真相。其实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提到，历史上有过很多正面教训，都是因为现代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洗脑之后的无神论思想，令人不相信神，不相信历史的教训。微语看世界主持人陈微语亦都提醒说，瘟疫是有眼的、善良的、正直的，能够清楚辨别是非正邪的人，能够诚心信神、远离中共无神论的人，他们身体的免疫力更强，所以远离邪恶的中共才是最好的解救良方。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